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传道、牧者、同工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晨曦讲座从一月份开始有一些节目内容的调整，不知道主内的传道、牧者、同工对于这些新的调整内容是否有您宝贵的建议和意见，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或者是透过电邮和芳华分享。我们的短信请您一定要注明晨曦，这样芳华才能够收得到。晨曦讲座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 .net， 晨曦 at 良友 .net， 或者您可以在良友电台晨曦讲座的网页留言，芳华会尽速的回复您。今天礼拜三晨曦嘉宾的栏目是我们周一到周五录音室早会灵修祷告邀请的讲员分享的信息。芳华客人从这些早会中有非常多的收获，也希望您能够听到芳华听到的宝贵信息。今天的晨曦嘉宾是曾经在外商证券公司担任高级分析师的林弟兄，他现在是一位创投家，也办教育。今天他分享的主题是从疫情反思神的经济法则。
我所遇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从他们身上都有所学习。欢迎收听晨曦嘉宾。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很高兴这次能够再来分享，就这次疫情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改变，因为这一切都是神允许的嘛。那到底神为什么要这些改变呢？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神也曾经让世界经历了很大的灾难？大概有这一些，全球大水灾，诺亚方舟跟诺亚，巴别塔，变乱语言，人类四散各地，火灾，索多玛、俄摩拉，还有罗德的事件，埃及的荒年，埃及的石灾，还有最后启示录里面讲到的大巴比伦跟末日的大灾难，这些都是神允许降临在世界上的大灾难。那神为什么要降临这些灾难在世界上呢？只有两个目的，解决人类过去的问题跟完成神未来的旨意。那你觉得这次的疫情解决我们人类过去什么问题？因为人类不遵守嘛，所以神就会进来干预了嘛。在经济上人类有犯了什么错误？资本主义。你看看哦，这个过去的世界一直都在成长，一直成长，一直成长，一直成长，从来没有休息过。那神的经济原则是什么？要休息。所以七天里面要有一天休息，七年里面六年自由工作，一年休息，然后呢第四十九年休息，第五十年七年也要休息，都是休息。那我帮各位算过，这样休息会有多久？好，我帮各位整理出来，这样休息就是第七天休息，第七年休息，四十九跟第五十年这里都休息，这样总共人类有多久时间休息？28%在休息。那为什么要休息？在经济的含义上呢，其实神的律法里面都有它的背后的逻辑哦。神不是无缘无故给圣经旧约这么多的律法，它其实背后都有逻辑的。像为什么要休息？从经济的程度来讲，你若不休息，经济不会平衡，因为经济是供给跟需求。你供给跟需求如果不平衡的时候，不然就是供给过多，不然就是需求过多。需求过多会造成价格上涨，供给过多会造成经济泡沫。那所以神在经济的原则里面啊，他给了一个条件叫做要休息。那你知道如果有休息的话，供给需求它会 match。 好，那 match 有什么好处？ match 的好处是不会造成大量的财富掠夺， 因为在经济的波动里面，通常财富会被掠夺的时间是资本家掠夺平民最好的时间点，还有呢，在谷底要翻身的这个点拐点都是资本家掠夺财富最好的时间点，因为在经济的拐点只有大资本家会知道，一般人不会知道，因为他们拥有了全世界经济的掌握权，所以他们通常比我们一般人更知道什么时候是经济的拐点，所以他们能够提前布局，所以在这个提前布局的过程当中可以进行财富的转移，当然讲难听一点就是财富的掠夺。波动的越剧烈，财富被掠夺的机会就越大，所以神才说你要休息，休息的话经济的波动不会这么剧烈，它会很 smooth。 再来，休息那个是一个强制性的命令，所以在休息的那个时间点任何的经济活动是没有的，所以你不会有产生掠夺的情况。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圣经里面有讲到为什么要豁免，第七年要把你的利息给豁免，欠债要豁免，因为没有豁免的话你的利息会一直被加上去，那一直被加上去这个叫复利效果。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他读过圣经旧约律法，他说了一句话，复利效果比原子弹爆炸还可怕，因为原子弹爆炸碰一下很大但是就结束了，可是复利效果它是没有办法结束的，你欠人家钱你一直没有办法还本金，那你利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那个是越来越大，从来不会消灭的，所以圣经才说要豁免，因为没有豁免欠债的就是债主的仆人，一生都会变成债主的仆人，所以神说要豁免。这一次神解决了人类没有休息的问题，当然在现阶段而言，虽然疫情这样子好像全世界停摆了，但是在这种状况当中还是让某些人财富快速累积。谁在这个过程当中财富快速累积？做口罩的，对，还有呢Zoom 对，视讯，还有呢，所以还是有少数的人因为疫情而受惠，尤其未来数位科技，因为现在大家的生活模式已经被疫情改变了，回不到过去那个时候了，现在大家都用数位科技，都用远距，这个趋势不会被逆转，会加速数位科技的来临。那数位科技是中性的，但是因着人的罪性，数位科技到最后会变成统治世界的一个工具跟手段，因为现在数位科技铺天盖地的来，其实整个世界是变得更集权，我只要控制了数位科技，我只要控制了 internet， 我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其实666的时候已经早就来了，今天谁没有上 Google， 你没有上去 Google 查东西的，你都有啊，所以你已经被某种东西控制住了。如果 Google 的大老板换了一个非常 evil 的人，那他就控制我们所有的人了，包括 Facebook 现在做什么事情，他觉得网络不够普及，所以呢他开始在非洲地方也开始布建网络设备，希望让非洲也都能够汲取网络。当然他的利益讲起来是良善的，他说这样子的话知识可以快速传递到非洲，可是你把知识传递到非洲的同时，你也把控制影响到了非洲，同时在网络上很多也是不好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启示录里面预言的集权控制已经慢慢慢慢慢慢在发生酝酿，只是一般人不知道。那当然疫情我说了也加速这个事件的发展，但你会说那上帝他失策了吗？他用疫情来改变人类过去的错误，那他怎么没有料到说疫情会加速数位世界的来临，控制了全人类？神早就知道，他只是在加速这个事情的发生，因为启示录里面早就预言了这个世界到最后会变得非常的独裁。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在过去资本累积的过程当中，慈善的这件事情做得过少。在圣经里面讲慈善，他有讲到一个律法，圣经里面讲到呢，第三年你的产出的10%要捐给弱势，这个是指十一奉献之外的，就是献给神以外的，因为十一那个是要先给神的，那个是出生的一开始产出的要先给神，之后每个第三年你工作产出的10%要捐给弱势，然后呢第七年你不能工作，但是在圣经里面讲说它会有自然产出因为那时候是农业社会，当然现在工业社会就是你不要工作可能神会自己供应，可能会照你过去6年当中会多让你赚到一些，然后第七年可以休息。那 在农业社会里面，就是你不用工作，地会有自然产出，所以第七年的这个自然产出也全部要给弱势，所以才会有路德的十岁。第四十九年也是安息年，所以也会自然产出，不工作，也全部给弱势。第五十年是息年，也不产出，全部给弱势。那你算过这样子全部给弱势之后，占你总收入百分之多少？我帮各位算了一下，大概18%。所以呢，有18%是会来帮助弱势团体的，这个现在很少人做到。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还要跟各位讲，疫情带给人类什么好处？疫情带给环境的好处。这个是空照图，这个是疫情前的大陆，这个是疫情后的大陆。黄色的代表空气污染，所以你会看到疫情后的中国大陆，它没有了空气污染，因为停止了很多的生产活动。然后这边呢是欧洲，上面呢是疫情前的欧洲，下面是疫情后的欧洲。你也可以看到红色的代表空气污染，它也急剧的减少。然后这个呢是海洋，所以你可以看到疫情没有人去海边了，所以海洋变得非常的清澈。这个是这边写了30年来首次在印度可以看到喜马拉雅山，30年来首次可以看到，因为停止了生产，因为疫情，所以环境变好了。好，这个就是神透过疫情纠正人类过去的错误，很明显的例子。因为我们不断的生产，我们在破坏环境，但是神用疫情出手，停止我们破坏环境，让环境恢复。这些小动物啊，跑到街上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类在跟动物争夺地盘，那我们不断的开发，让这些动物它没有生存空间。因为我们疫情，人类停止了活动，躲在家里，就换这些小动物跑出来。所以你看多有趣的现象。然后呢，更惊喜的是什么？臭氧层的破洞可能完全愈合，南半球大气气流正恢复正常。因为我们很多二氧化碳嘛，我们在不断的生产嘛，所以破坏了臭氧层嘛。那现在停止了经济活动，没有了二氧化碳，臭氧层就开始愈合了。如果臭氧层没有愈合，我跟你讲，我们的末日提早来到。光是太阳的那个射线啊，这样射进来，我们地球，我们大概就提早完蛋了。所以感谢主还让我们残留在这世界多一点时日。我另外一个主题是分享说，他是不是世界末日，世界末日神什么时候再来。圣经虽然讲了我们没有人知道时间什么时候会来，但是圣经给了一些预兆，当你知道这些预兆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进程。那很多的这些预兆其实跟以色列有关。今天简单讲一下以色列在世界末日来临前会遇到哪些事情。第一个，以色列会跟很多国家立约，在但以理书上讲到一期之内有一个王，他会让以色列与多国立约，这个是假的和平条约。好，一期之半圣殿祭祀会被毁掉，然后这个假的和平使者呢会在圣殿里面亵渎圣殿，然后他会自称为敌基督，他会自称他是王，他是神。所以呢，在末日来临之前，以色列会有一个大规模的假性和平，也就是他会跟很多敌对国家会签立和平条约，然后帮助他完成这件事情的人会帮助以色列恢复圣殿。因为在但以理书说到一期之内，一期之半这个圣殿会被毁掉，表示什么？圣殿先被恢复了。所以呢，圣殿会被重建，在末日来临前圣殿会被重建。那你会现在看到以色列已经在那个第三圣殿的材料都预备好了，等着要重建，所以只要地一恢复，他马上就可以把圣殿盖起来。这件事情会是那个假的和平使者会被他完成，会帮他们完成。再来，被恢复完之后呢，但以理书一期之半，这个圣殿会被毁掉，对，不是被毁掉，就是他的祭祀会被停止。就原本他圣殿恢复了嘛，就恢复了祭祀，但是后来他会被停止，被这个敌基督给停止，然后同时敌基督会在圣殿里面会亵渎神。然后他会自称为神。接下来以色列会面临到前所未有的大灾难，也就是开始他会有非常大的战争会攻击以色列啊，这件事情还没发生。那最后在灾难当中，以色列人会全部信主，这件事情也还没发生。所以在末日来临前，圣经预言的这一些事情将会发生，可是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当然你说那川普之前让以色列跟两个国家阿联酋还有这个巴林建交，这算不算？我不知道啊。你要看到他跟所有的人都建交了才算。那个人出现的时候， 帮助以色列完成 这件事情的那个人，我们基督徒就要注意了、哦、我们不像外邦人，我们早就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圣经都写好了，所以外邦人还在鼓掌欢呼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要特别警醒。这个是圣经里面的经济的律法，这是很高明的一个经济学。它是什么样经济学呢？它是以五十年为一个单位，在五十年当中呢，你自由发展，所以很像资本主义，让你自由发展。好，但是你在自由发展的同时呢，可能有人发展好，有人发展不好，所以圣经说发展好的要照顾发展不好的。到了第五十年叫做七年，叫做电脑重新开机，叫 reset。 所有的在圣经里面是所有的土地要回归原地主的手上，那那个时候的资产就只有土地，所以神说土地要回归原地主的手上，就是财富重新分配到初始状态。那在经济的理论里面，就是第五十年的时候，所有人的财富要被回归到原始状态，重新开始。所以西年就是重新开始的一年。所以第二个五十年呢 ，A 跟 B 这两个人又可以重新开始。那因为有了前五十年的经验 ，A 跟 B 发展会趋于一致，因为他有学习过，有第一个五十年的学习，而且给他了重新开始的机会，所以他第二个五十年他发展的趋于一致，同样发展好的要照顾发展不好的。第三个五十年，因为你有前面一百年的经验，你还会学不好吗？一定学得很好了嘛，所以 A 跟 B 就发展就会趋于一致的。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很高明的经济学。共产主义之父是马克思， OK， 马克思是犹太人，他的共产主义也是从圣经里面来的。所以其实我们初代教会里面也是凡物共用，凡物共享。但是圣经旧约里面记载的这个经济的理论是神自己发明的，后来有资本主义，有什么亚当斯密斯的国富论或什么，那个都不是神真正的经济学。因为神真正的经济学你要去执行它，你看你要多大的魄力，尤其是在西年你要重新 reset， 好，这是要非常大的魄力。那这一种制度呢，既具有资本主义中自由发展的权利，又有社会主义中济弱扶贫的义务，所以它比左派还左派，它比右派还右派，因为它让你自由发展，但是它又同时说，哎，发展好的要照顾发展不好的，但是它又很严格说第五十年 reset 重新开始。它并没有说大家齐头是平等哦，神并没有说，因为神也知道有的人很辛劳，有的人是很懒，会懒惰，所以他就让你自由发展。你懒惰的人你要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你真的懒到一定的程度，他又不会说出手不救，他在第五十年会 reset 让你重新开始，那你就知道就不要再懒了。除了这七年就重新 reset 之外，在这发展的过程当中，神也会有小干预，因为我们叫做七年叫做大干预，就是神的大干预让你 reset， 但中间会有小干预。什么小干预呢？就是每七年一次的豁免年，六年自由工作，第七年是安息年，也是豁免年。豁免年就是欠债的一笔勾销，这个豁免年叫做神的小干预，他没有让你 reset， 但是他要你豁免别人债务，这叫做小的干预。所以每七年一次就有一个小干预，每五十年会有一次大干预，这是神的经济的律法，全世界没有人实行，但是他比任何现在的经济理论都要好。那你们想过什么时候实行？是没有答案的。我自己的看法，什么时候会实行？因为神说他的律法一点一滴都不能废除。那神摆了这么高明的经济学在圣经里面，难道人类从来不去实行它吗？我自己的感觉、哦、不是标准答案。我看了圣经整本，只有一处让我感觉有可能在那里会实行，叫做千禧年。千禧年这一千年是我们与耶稣一同治理这地一千年，请问用什么法则治理？如果还是用我们人类的法则，只会像现在一样世界越变越差。但是神早就把法则告诉我们了，就是在神的律法当中，那他从来没有被实行过，我不相信神都不会让他不实行。所以我个人相信这个没有标准答案，我个人相信千禧年说到我们要与耶稣一同治理这地一千年，用什么法则治理呢？我个人相信是用这个，人类只要不要积累，就不会有贪婪。所以你看神的法则里面都在破除什么积累，因为神如果没有 reset 这个键，人会想要一直积累自己的东西，就一直囤积，一直囤积属于自己的。当人有积累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在的时候，人就永远会贪婪。当神用这个规则把积累的这个特性一破除， 你没得积累，因为五十年你就是会恢复到原始状态，人就不会贪婪。所以现在如果我在跟这些这个基督徒的这些城市设计高手，他们都要弄比特币的，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想过把神的律法重新搬出来，可以的啊，因为数位货币可以做到这些限制啊，但是目前还没有人做了，因为可能知道这个做出来不会有人用了。现在台湾在疫情的当中，它好像变成了全世界的焦点，有没有？你看全世界都被疫情影响，好像只有台湾没有被影响啊。那我最近在不同的地方分享的时候，我就会分享说，这完全是神的保守。那接下来我要问一个问题了，神为什么要保守台湾？因为神做任何事情都有意义啊，都有目的嘛。全世界都沦陷了，只有台湾被保守了。 Why？ 属灵的人参透万事，我还不够属灵，所以还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啊，我去研究了圣经，有一个天灾跟我们现在的情况很像，就是埃及的石灾。你想看埃及的石灾的时候，谁被保守？以色列人被保守。以色列人在哪里？被保守在哪里？歌山地。 OK， 所以在埃及石灾来的时候，全埃及都蒙灾，只有以色列人被保守在歌山地。台湾现在也被保守在歌山地。那以色列人是什么？是神要他们出埃及到他们的迦南美地，所以神对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是有一个 purpose 的。 OK， 这个 purpose 就是他们要进到迦南美地去，他要摆脱奴役，他要被释放。我不知道台湾到底神有什么旨意在这当中，就是属灵的人参透万事，所以我们多祷告多属灵就会知道到底为什么。但是从国际的局势上来看，台湾确实从一个默默无名现在变成了全世界的焦点。不管你是在防疫有功成为全世界的模范，或者是大国争相要笼络的对象也好，甚至是大举资金回台准备投资台湾，这都是环环相扣的。那当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想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OK， 神不是说啊，让我们经济发展很好就赚很多钱或干嘛，不是，他一定有其他的目的，让台湾变成是一个他说出去的东西就是有分量的。那不管是在神的话说出去有分量也好，或者是他在某些对于全世界有贡献的重大议题他说出去的会有分量，这都有可能啊。因为属世跟属灵其实都是属神，没有二分法，不是说属世的就不属神，没有，属世的跟属灵的都是属神的，没有什么二分法。所以在世界上所遇到的事情，我们也都要去思考神在这当中要基督徒去做些什么事。譬如我刚才讲的数位科技，如果非基督徒拿到了数位科技，他就会做很多可能在我们看来是不符合神心意的事。但是如果基督徒我们拿到了数位科技，我们就知道要用在什么属神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差别，这就是差别。所以呢我们大家可以多寻求神的心意，到底神这一次保守了台湾，把台湾保守在歌山地，到底神的目的是什么？这个说实在是对我们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我是芳华，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以下我们来听由星星音乐事工所带来的诗歌，让全世界知道。 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属于你，愿我们的生命荣耀你的名。今天晨曦讲座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愿你荣耀Thank you.